Hello， 各位读者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浪，欢迎收听《旅行的形状》新书导读。今天啊，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第三集，所以在这一集的内容当中啊，我们要来接续上一集所提到的内容，继续来探讨一下新书的第一个章节，也就是 Boundless 的第一篇跟第二篇。那么这两篇短文呢，共同讲述着一个我在冬雨绵绵的时候前往湖边度过一个夜晚的故事嘛。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呢，不仅提到了我是如何在大自然中去重新让自己宁静，也讲到了我是如何在这个宁静的夜晚与伟大的作者与梭罗跨越时空般的对话。那么在第二篇当中呢，梭罗还是会不断的出现哦，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来继续探讨一下《湖滨散记》这本书。那除此之外啊，第二篇其实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短文，因为这一篇文章当中用到了很多写作上的技巧，尤其是适合用在旅行文学、旅行书写上，所以等一下呢，我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些写作技巧。那么各位读者朋友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我希望大家不仅是能够更深入的认识这一本书，你也可以对于旅行文学甚至是书写有更多更多的认识。好，那我们就正式的来开始帮大家导读第二篇了。那前情提要一下，上一篇呢结束在什么时候？结束在这个湖边住了一个晚上，隔天早晨到了，我醒来，我走到湖边，发现自己变得清醒。那么第二篇的开头呢，就接续了这个早晨的故事哦。我说什么？我说我又回到树林里，然后趁着这个四周静谧的时候呢，我走上湖滨步道，打算要这样绕行一圈哦。所以呢，就从漫步开始。那很快的，我又把梭罗拿出来说了哦。我说什么呢？我说梭罗啊，常常会在他的著作中用一个字来形容漫步，他用的单字叫做 saunter， S-A-U-N-T-E-R。 这个单字啊，其实如果你去查一下他的中文翻译的话，他会叫做漫步，但其实有时候我个人觉得在查字典的时候，看中文翻译其实是不太精准的，最好的字典就是英英字典，所以同理可证，最好的中文字典就是中文字典，然后用中文去解释中文，这样子你才能够更理解这个字它最真实的含义哦。所以 saunter 其实它的意思，用英文字典、英英字典来看的话，我念给大家听哦，叫做 to walk in a slow and relaxed way, often in no particular direction。 所以这句话的重点就是说，你在走路，可是你走路的这个姿态是比较慢，是比较轻松，是 relaxed， 而且它的重点是说 often in no particular direction，通常是没有一个特定的方向的哦。所以各位平常去上班上课，在通勤的过程中你走得很慢，那也不叫做漫步，因为你还是有一个固定的方向要去嘛，然后你有一个终点等着你去抵达。但是所谓的漫步，所谓的 saunter， 意思是说其实你并没有一个一定要去的地方哦。所以请大家记好这个字的意思，没有一个一定要去的地方。等一下我们会在文章中不断的看到这个意思被转换被使用。好，那我说梭罗啊，他相信这个字最早是源自于法文当中圣地的意思哦。那当然后来的语言学家对于梭罗的这个论证呢是有一点意见，觉得可能不一定是这样子，但不重要啊。我说我觉得啊，其实不，我觉得这种所谓的步行或者是漫步，它本来就像是一种专注的朝圣、哦、所以这个字的词根跟圣地有关，似乎好像也是说得通，也是很有道理的、哦、因为走路其实有时候就算是一种专注的朝圣、哦、你必须要步伐步履很虔诚，你才能够一直持续的推进，持续的前进，而重点是你可以将你的身心灵逐渐的唤醒。而这其实也就跟我们这本书的、slogan 有相关哦，还记得吗？走进岛屿，走进山海，然后呢走进你自己哦。所以啊，漫步漫步，走路走路，最后才能够将身心灵逐一的唤醒，也让自己平静下来哦。那当然我在文章中有提到说，其实我对于这个单字的前世今生没有太多的兴趣，此刻我拥有大把晨光，而眼前有这么美好这么平静的湖泊在等着我，我觉得这个是我的重点所在哦。那当然啦，我就决定去出发散步嘛、哦、所以呢我就决定要去绕湖一圈，可是呢我没有带伞那因为我觉得这个天空看起来好像不会下雨哦。然而事实上我又不经意的带入了人类的情绪，试图去参透这个大自然的运行哦。这句话呢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它就对应到我们在上一集，也就是上一篇有提到的一句话，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叫做该灿烂的该汰换的自有节奏哦。在上一篇当中呢，我用了这段话来形容大自然，我说季节也许是人所命名，但不是人所发明，它一直有一个它自己的规则，有它自己的规循，而它是遵守着这个准则在运作的。那我们人类能做的呢，就是 活在其中，顺应其中而已哦。所以这句话其实又对应到了上一篇，然后就是说我不经意的带入了人类的情绪，我又用人类的想法去理解大自然了，我试图想要去参透它的运行，但很显然的是我做不到。好，因为就像我们不断提到的哦，人类在大自然面前中就是渺小的哦，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握当下，顺应其中而已哦。那我也提到啦，我说虽然下雨了，但是下雨它真的是一件坏事吗？我们不断的在旅途中去抱怨着打乱计划的坏天气，却鲜少想过途中的风景，有时候就建立于不甚完美的境遇哦。这一句话呢，我个人也很喜欢哦，因为其实在旅行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常常会希望，大家一定都是希望天气是非常好的嘛，你不会希望你难得出去一趟就一直在下雨哦。但问题是我们总是抱怨着说，诶，如果真的发生一些不好的天气，下大雨啦，然后天气很差，让我们的旅行计划不能如实的进行的时候呢，这一定是一件坏事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旅途中看到的风景，它就是建立在不甚完美的这个境遇上哦。那我举的例子是我在湖边驻足的这一片树林，其实如果没有下雨的话，根本就不会有这片树林的存在啊哦。那所以啊，反而是因为有雨，雨水茁壮的树林，而树林呢又替行人挡雨，所以啊，我们常常会抱怨着这样子不好的天气，但其实是用我们旅人，用人类的角度去思考，其实或许对于大自然来讲，这一阵雨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哦。那尤其啊，我们说这个不甚完美的境遇，重点就在于完美这两个字。在书中我也提到了，究竟是谁定义了完美？难道一场事过境迁后的释然，一次涅槃重生后的蜕变，称不上完美吗？也就是说，完美这个字到底是谁决定的，是谁定义的？其实我相信同样的一个风景，同样的一个故事，看在不同人的眼睛里，都会有不同的角度跟不同解读的理解。那所以啊，对每个人来讲，这个事情或者这个风景完美不完美，每个人有他自己的定义，有他自己的诠释哦。那所以呢，没有一个人说的标准是完全正确的哦。所以其实啊，事过境迁后的释然，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涅槃重生后，你觉得你蜕变了，你改变了，这也是很完美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呢，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完美一定不完美的，尤其旅途中旅行啊，本来就是一个你会经历到很多不同情绪不同情节的一个过程。举一个例子好了，我的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也算是我的恩师吧，是大陆的作者，叫做小鹏哦。那他写了很多关于背包客旅行的书，其中在他的一本著作叫做《我们为什么旅行》这本书里面，他就有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旅途中的奢与俭，奢华跟简朴哦。也就是说，常常旅行的时候呢，你会碰到两个很对立的概念，但他们是同时会存在的。例如说，一趟旅行，你都走非常奢华的路线，那你能够看到的东西，你能够体验到的事情，就是属于奢华的。那么一趟旅行，如果你都走穷游路线，你以省钱为最大的这个原则在旅行的话，那么你会经历到的是这样子的旅行。可是呢，无论是奢华还是简朴，其实你都只有看到旅行的一个面向而已。所以最好的状况是，你的旅行要有奢有简，有天堂有地狱哦。好，今天很奢华，明天很简朴；今天很顺利，明天很不顺利。其实这样子的旅行啊，才能够更加的贴近旅行的本质，旅行的意义。所以同样的道理，完美不完美，其实同样的存在在旅途当中，这是很重要也是很正确的一件事情哦。有的时候一个旅行并没有按照你的想法，按照你的计划去进行，例如说哦，时间延误了，或是碰上了坏天气，但某种角度来讲，是不是也让你反而开启了旅途的另外一个方向？因为下雨了，因为火车延误了，所以我不得不做了一个改变，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改变让你的旅途变得独一无二也说不定哦。好，所以这边在讲的就是这个概念。那这个雨当然下得很猖狂很大，那我说这个雨水隔绝了声音，那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哦。虽然雨声很大，但是呢，雨声也隔绝了外界的其他声音，所以在这个很美好的早晨，只有雨水的声音，而我听不到其他随着人们慢慢苏醒哦，应运而生的这个文明的声音，例如说车子开过去的声音，或者是人们的喧哗声、人们的聊天声都没有，都听不见。此时此刻只听得到雨的声音哦。所以我说呢，我既然下起了雨，那么就漫步于雨，我不愿掉头，也不愿赶路，因为没有必定要前往的地方。 好啦，出现啦。刚刚是不是有跟大家说、要注意这个 saunter 这个字的意思，漫步、所以在这边呢马上就做了一个呼应，我说既然下起了雨，那就干脆漫步于雨。所以这个雨呢并没有让我停下脚步，我还是愿意行走，我不会在雨中去赶路，因为我们有一个一定要去的地方啊、所以这边马上就对应到了我们说的 saunter 这个字，它的真实含义叫做 no particular direction， 没有一个一定要去的方向，没有一个一定要去的地方哦。所以既然下起了雨，那就漫步于雨吧，反正我本来就没有要赶时间，我本来就没有一个一定要去的地方，而这个其实反而就贴近了漫步的真实含义，真实的意义哦。好，那再来呢，我写到、因为这个雨还是很大，所以走一走之后我还是走进了一个凉亭，在凉亭中休息了一下、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写了我从凉亭中所看到的风景。那么在这个段落我先念一下、叫做阴云缭绕，群山遥远，早起悠悠的船筏不再船行，而是停泊湖心，起伏不定，偶尔泛起涟漪，偶尔为涟漪泛起、这句话其实、单纯来看它就是一个在描写大自然风景的句子，不过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写作技巧，也是旅行文学常常会用到的、旅行文学常常必须要描写风景，但是你在描写风景的时候你有两个方向可以去写，你可以从远写到近，你也可以从近写到远、所以用英文来讲就是有点像影片的拍摄技巧， zoom in 或者是 zoom out，那在这个地方是 zooming 还是 zoom out？ 那一开始我先给各位一个起始点，叫做凉亭，所以我从凉亭出发，然后呢我说阴云缭绕，群山遥远，所以是在讲山，然后再来我讲的是早起悠悠的舟筏不再船行，所以呢从山写到在湖面上的船，那它起伏不定，偶尔泛起涟漪，偶尔为涟漪泛起，然后接下来我又写了我个人的心境，所以它是从大的事情写到小的事情，从远的地方写到近的地方，从远到近。那其实在旅行文学当中大部分的时候在写景啊比较常会是从远到近，因为从远到近就等于是给大家一个 background， 先给你一个背景，然后再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缩小，然后就对、就缩小到这个旅人或者是说这个作家他的身上，然后或者是他的想法上，所以从远到近是你比较常在旅行书写上会看到的技巧，但你当然也可以从近写到远，那会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效果、那再来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从远到近通常会放在一个文章的开头，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他要交代他的背景，交代这个地方的地点嘛，所以先给你一个 background， 所以通常从远到近这个写法是旅行书写中通常会放在文章的第一段，马上交代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哦。但是你也可以把它放在文章的中间，就像现在这样子，我突然提到我要描写风景了，可是如果你要把这个、描写风景的事情放在文章中间的话，那你就要注意你还是要先给大家一个起始点、就像在这篇文章当中我有给大家一个起始点，就是我人在凉亭、那所以你可以从凉亭看出去，你也可以从外面的事情慢慢慢慢写回凉亭都可以、所以无论如何呢都可以，那只是说在这个地方使用的技巧就是从远到近。好，那我说我在凉亭看着这个风景啊，然后呢我就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王子猷。我说什么呢，我说这样子的画面忽然让我想起《世说新语》里面王子猷的故事。好，那这边其实算是刻意的在考验读者的国文知识吧，因为其实这一篇故事，所谓的王子猷的故事，应该是每个人都曾经在国文课本中所读过的课文哦。这篇文章我们来帮大家回顾一下。那其实我本来的设计是希望大家看到这里你会去查一下，因为我相信不是每个人都记得王子猷，但是王子猷在我的这个脑海中印象很深刻，我当年第一次读到这篇课文我就觉得很神奇，我觉得这个人很奇葩，甚至是当时是不太能理解的、不过当我后来真的自己成为一个旅人之后呢，我突然发现我可以理解王子猷为什么要这样做了、所以我现在帮大家复习一下这一篇课文、那《世说新语》大家还记得吗？《世说新语》其实是魏晋南北朝的时候的一个笔记小说的代表作，笔记小说就是说呢，这个文章它并不像是现在我们读到的小说，它会有非常多很详细的描写，它比较像是笔记一样、就是记录的一个故事，所以《世说新语》内容大多都是记载着东汉到东晋之间的一些逸闻趣事哦。 好，那么其中王子猷这篇故事啊叫做雪夜访戴，当然这个雪夜访戴是后来的人给他加上去的名字啦，但就是这一篇故事的算是中心主旨。知道这篇文章原文是刘义庆写的哦，那这个文章被收录在《世说新语》当中的任诞篇。好，那这篇文章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的原文念给大家听，算了，我直接帮大家翻译一下，大概就是说王子猷呢有一天晚上下了大雪，那他就是这个煮了酒来喝，然后呢他就看着四望皎然哦，原文中叫做四望皎然，他看着窗外看着这个风景，他就突然因起彷徨。那我这边可以特别解释一下原文好了，原文叫做因起彷徨，可是这个彷徨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认识到的彷徨的意思哦，彷徨在这边的意思叫做来回走动，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对啦，你很彷徨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走来走去的。好，那无论如何呢，那个时候他就因起彷徨，所以他看着窗外的风景，他忽然想起了他的朋友叫做戴安道。那个时候戴安道他在善县，在另外一个地方，那所以呢王子就突然晚上决定乘小船就职，就是划船就去了。那经过了一个晚上的时间，他终于到了这个戴安道的门前，但是原文他说造门不前而返，但是他到了他门口他就决定离开了。那后人就觉得很奇怪，诶，你不是要去访友吗？那为什么到人家家门口之后你就掉头就走了呢？那这趟出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呢人问其故，人们问他为什么，那这个王子猷就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哦。那这句话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他说我本来就是乘兴而行，我一时兴起然后我决定去了，那我兴尽而返，那我为什么一定要见到他呢？所以当时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国中吧还是高中有点忘记了，但无论如何学生时代的我读完这篇文章真的是黑人问号，那这个人到底在干嘛？那他明明就是要去找朋友 啊，好不容易划船划到人家这个家门口了，结果就掉头离开，他说我已经兴尽而返了。不是很能理解哦，但是呢现在的我反而非常能够理解这件事情了。那我在文章中有说到，我突然能够理解什么叫做乘兴而喜，兴尽而返，就是说其实这个就跟漫步这两个字又有关系了，我本来就没有一个一定要前往的地方，我只是想要走走路，我只是想要出发，那走一走我突然觉得说，诶，我找到我要找的东西了，我让我自己平静了，那我也可以回家了，因为我本来就没有特定要前往的地方哦。好，那所以这就是王子猷的这一篇故事。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啊，其实又有我们写作的另外一个技巧。好，它其实不叫做引用，它更像是致敬，因为如果在文章中你说写作是引用的话，英文我们叫做 quotation， 那应该是把这个文章当中的一句话直接拿过来，就像在上一篇当中在讲到梭罗的湖滨散记的时候，我引用了很多他所写的文字，我直接把它放在我的文字当中，这个叫做引用。但是在这个地方其实我并没有引用到雪夜访戴的什么句子，当然还是有，我写说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但是我并没有把它的原文整个放进来哦，所以这边更像是一种致敬，我说我忽然能够理解王子猷的心情，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致敬，我没有很明确的把他的整个文章放进来，但是我提到了他。那我个人其实蛮喜欢这样子的写作技巧，也就是说当你在文章中想要跟一个作者的文章或者是一个作者的故事有所互动的时候，你不一定要把他的整个文字复制贴上进来，有的时候你可以提到他的名字，或者是说呢用你的语言去写他曾经写过的一句话，这就像是一种致敬一样哦。那所以在这边我原文中的致敬就是说他这个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心态，我觉得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甚至令人崇尚。那这么率性洒脱的个性呢，我相信王子猷他肯定是没有没少向大自然情谊，他一定也是在大自然中拥有了这样子的心态哦。所以呢这个地方我觉得蛮有趣的，讲了王子猷的故事，那也帮大家复习一下你可能已经完全丢失的国文课文。那其实呢我觉得有时候阅读啦，当然我很喜欢在自己的文章当中去跟一些别的人的作品产生互动，那当然我会放进来的一定是我自己非常喜欢，那也能够很符合这篇文章所要探讨的主题的哦。但是这样子做呢，其实我觉得可以让你的文章有更有趣味好，但是一定要把你引用的这个书籍名字写清楚写明白哦，因为这是基本礼貌。 好，那讲完这个之后呢，我就回到我在凉亭当中，然后我就写了我个人的心境变化。那么我写了一段话，我念给大家听。我说，生活之所以琐碎，源于太多不必要的忙碌，为人情世故绑架，忙于认识，忙于回应，到头来又忙于分离哦。那这句话呢，也算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心的书写了、哦、我觉得有时候生活之所以很琐碎很繁杂，那就是因为有太多不必要的忙碌了、哦、什么叫做不必要的忙碌？就是瞎忙或者是装忙，很多事情其实真的不是这么的重要，但是它反而占据了你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叫做社群媒体、社交媒体 IGFB、哦、我在去学校演讲的时候，常常会跟同学说，各位同学，你把你的这个生活画一个圆饼图，那你生活中现在最重要的几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一名应该是睡觉、哦、占了你最多的时间，第二名可能是上课，第三名可能是吃饭，那么第四名呢，就是滑手机，滑 IG 或滑 FB， 甚至是 YouTube 了哦。但这没有什么不好的，只是我觉得大家要思考一个问题哦，就是说你把你生活中很大部分的时间拿去看一个别人的生活，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很莫名其妙的事情。那你自己的生活呢？哦，你把这么珍贵的自己生活的时间都拿去关注别人的生活，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实也蛮浪费时间的哦。那这就是很所谓不必要的忙碌。不必要的忙碌就是一直去更新大家的近况，一直想知道一个其实跟你没有任何交集的人他在做什么，他在想什么哦。所以那有的时候是不认识的人，有的时候是认识的人，为人情世故绑架，无论是职场或者是同学朋友家人。我觉得人情世故是一个很可怕的词，就是好像很多凡人的事情都可以跟人情世故这四个字扯上关系哦。那所以这的确是一个很不必要的忙碌，那让我们每天生活就是在忙于认识，忙于回应，到头来又忙于分离哦。其实我相信各位可能从学习生涯一直到现在出了社会，不断不断的成长，你年幼时候认识的朋友还有多少人留在身边呢？其实可能已经没有多少了哦。那或者是说你上一份工作认识的同事，他现在还在你的生活当中吗？可能也不在了哦。所以我们的生活简单来讲就是不断的认识新的人，然后呢又忙于分离，又抛失这个新的人，再认识下一个新的人哦。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无止境的人情世故是让人很厌烦很琐碎的哦。那我觉得日子的价值哦，在文章中我说，日子的价值不该只是拿来滋养一个终将弃你而去的人，而该用来为自己铺垫一条道路，接往自然，也通往内心哦。也就是说，生活的价值，生活是很美好的，是充满着意义的一个事情，一个时间哦。那生活不应该只是拿来滋养一个终将会离你而去的人，就这个人我一看就知道他在生活中不会停留太久，甚至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交集，可是我还是把我大部分的时间奉献了给了他，不应该这么做哦。更应该做的是要把时间拿来为自己铺垫一条道路哦。我们总是很认识别人，那我们够认识我们自己呢？够认识我们自己吗？哦，我们是不是应该铺垫一条道路是通往我们自己的内心的哦？那也许通往内心的道路听起来好像很虚无缥缈，好像你要这要怎么做，我要怎么铺一条道路通往我的内心。所以你可以先铺一条道路是接往大自然、哦、就像这本书的主旨，一个人走进大自然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离你自己更近了一点，你也让你自己平静下来，安静下来，而在那样子的状态中，你就能够真的走进你的内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你难免会为忧郁所席卷。那我在文章中说到，什么时候你会突然觉得有点忧郁？例如说在大自然里面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这些猫猫狗狗它是愿意撒娇般的依偎膝下靠近你，接近你，它并不过问你的这个财力，也不过问你的粉丝人数、啊、甚至是、路边素不相识的大树呢，它也愿意毫不保留的让你躲一场雨。那其实这两句话也是比较诙谐的，也就是说其实平常我们人际关系啊，日常的交往当中，很多事情都是建立在数字上啊、哦，无论是这个金钱，或者是粉丝数、按赞数。但是在人跟大自然互动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些东西的束缚，你能够很直接、很直观的用心跟心去互动、去面对彼此哦。所以啊，在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忧伤。那为什么平常我的生活这么的复杂？不能单纯一点吗？生活中一定要有这么多数字绑架着我们，就不能像我在面对大自然的时候这么单纯的面对我的生活，面对我的日子呢？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 再度了引用了一个人，换了一个新的人，我引用了一个人的诗句。这个人叫做华兹华斯 Wordsworth， 他是谁呢？ 好，我们先来念一下我引用的这一段话，好，这一段诗哦，这段话出自他的一首诗作，这段话叫做大自然把它美好的事物透过我与人的灵魂联系，而我痛心疾首，想起了人是怎样对待着人。好，那原文叫做 To have fair works the nature link, the human soul that through me rang, and much it grieved my heart to think what man has made of man. 尤其是最后那一句哦，这个人是怎样对待着人。好，那么这一段诗呢，是出自于他的一首诗，叫做写于早春，原文叫做 Lines Written in Early Spring。 这首诗其实还蛮长的，那我只是截取了其中的一小段。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华兹华斯 Wordsworth。 好了，他是谁呢？其实 Wordsworth 是一个很有名的诗人，而且他是一个湖畔派诗人，他是英国早期浪漫主义的一个代表。好，那既然我们这个章节就在讲湖泊啊，所以这个是在这个地方特别引用了一个湖畔派诗人。什么叫做湖畔派诗人呢？也就是说这个 Wordsworth 他曾经在湖区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在他的写作，在他的诗句当中，你都能够看到有湖泊的影子。那大家还记得吗？这一个篇章我说是要致敬泰勒斯的一首歌，叫做 The Lakes。 其实在那一首歌当中也有讲到 Wordsworth 哦。好，很有趣，来带大家听不是听一下，我帮大家念一下这个泰勒斯那一首歌其中一句歌词哦。他说 他有不断提到了、他说 Take me to the lakes where all the poets went to die。 他说带我去那个诗人长眠的湖区吧，湖泊吧。其实他这边讲的这个 poet是谁啊？很多人哦，湖畔派诗人不止一个人，有很多人，但是其中一个代表性的角色就是我们的 Wordsworth， 就是华兹华斯。好，那 他在这个歌曲中还有唱到一句话，他说 Those Windermere peaks look like a perfect place to cry。 哦，那个 Windermere peaks， 那个温尔米德山峰啊，看起来是一个很适合哭泣的地方。那这个 Windermere peaks 其实讲的就是湖区，这个地方的名字就是 Windermere 啊，所以它其实暗示的非，它不是，它已经不是暗示，它是在明示，很明显的告诉大家，我想要去追随湖畔派诗人的脚步，去一样的地方啊，在那里哭泣，感受悲伤。然后呢，再来泰勒斯还有在用到一句中提到这个湖畔派诗人哦，那他说 ，Tell me what are my words worth。这个华兹华斯他的 名字英文名字就是 Wordsworth 嘛，但在泰勒斯的歌当中，他把 Wordsworth 拆成了 Words 跟 Worth， 所以念起来 Tell me what are my words worth， 意思就是说请告诉我我的言语值得什么，我的言语价值是什么。所以这边呢是一个写作的技巧，叫做 wordplay， 文字游戏。什么是文字游戏？文字游戏呢，就是我们常常会用一个词表达一个意思，但其实呢跟这个词同音呢还有另外一个字也有另外一个意思，所以就是可以制造出 double meaning 的效果。但所谓的 double meaning 可以是一个句子有两种解读，但也可以像是这种文字游戏，很明显的你可以把这个词换成一个同音异义的词，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字游戏。你可以把 words worth 加起来就变成 Wordsworth， 变成这个诗人了。所以呢，我觉得泰勒斯在这一首歌，尤其是 The Lake 这一首歌，高度的表现了他这个人优越的作词能力。他不仅能唱能作曲，他还能够作词，而且他的作词是非常偏向文学，非常偏向诗作的写作手法哦，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好，那么在这一首诗呢我们还继续讲一下这个华兹华斯哦，因为这个 Wordsworth他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哦，他是很著名的湖畔派诗人，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徒步散步的诗人，所以这个又跟我们在这篇文章中讲到的 Saunter 有关系，他也很喜欢漫步哦。那尤其这个 Wordsworth 曾经有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哦，叫做 Plain Living High Thinking， 好，翻成中文就是生活要简朴，但你的理想想法要崇高。那这句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当做座右铭了，也就是说你的生活要趋于简单，趋于简朴，但是你的理想不可以随随便便，你的理想你的想法是要很崇高的哦。那所以呢，这个其实有再次的呼应到了我们刚刚讲到的，你的生活之所以琐碎，就是因为有太多不必要的忙碌了，你应该要学着让你的生活 简谱下来，简单起来哦。好，那这个 Wordsworth 呢，他还有提过很多想法，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对于诗的理解。他为什么是浪漫主义的代表？因为他觉得诗啊，诗歌是人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源于宁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他说诗是源自于宁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所以这就告诉了你宁静中哦，你必须要在很安静、很平静、很宁静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回忆起来这些情感，而这就是诗的养分，这就是诗的源头。那所以也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想法，就打破了古典主义的诗歌限制，也开创了诗歌的一个新的流派、新的时代哦，所以是一个很伟大的诗人。那么在我文章中所引用的这个人是怎样对待着人这首诗哦，这首诗原文我们刚刚讲嘛，叫做写于早春。其实这首诗呢有很多段，我引用的只是其中一小段而已哦。那我没有要把这整首诗念给大家听哦，这样子这一集节目会变得太长了，所以大家有兴趣呢你可以自己去查一下。不过在这整首诗啊，其实下面的几段呢，诗人其实是有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大自然的景象哦。他说这些花啊、草丛啊、鸟啊、风啊、阳光啊，这些美好的大自然环境，我们不需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是作为我们也活在这个世界上嘛，我们也是世界上生活的物种呢，这样子美好的存在其实不太需要我们去给它一个解释，也不太需要去给它一个名字，我们只需要去欣赏，只需要去生活顺应其中就好了。所以这段话是不是又对应到了我们这本书的文言引言啦，叫做 Beautiful things don't ask for attention， 美丽的事物无需引人注目。所以就算我不知道眼前事物的名字，无法去理解它，无法去诠释它、解释它，这也无所谓啊，因为我们并不需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们都是在生活哦。好，那所以这边讲的就是 Wordsworth 的部分。OK， 好，那再来呢，我就再次把这个文章中探讨到的主题拉回到社交媒体。我在文章中写到，社交媒体看似替我们梳理人际关系，加速各种可能的相聚，实则让生活混乱不已。呈现的形象一天比一天虚华，真实的自己却日渐萎靡，重视外在的缘分，忽略内在的养分哦。那这段话也是一个我觉得很赤裸的告白了吧就是我觉得社交媒体某种程度上来讲当然是好事，它能够让我们跟很多人搭起联系哦，建立关系，它能够加速各种可能的相聚哦。但是呢，它有的时候也让生活混乱不已哦。例如说，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不开心？很多时候并不一定真的是工作让你不开心，或者是说是那个家人让你不开心，反而是在网际网络上，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让你不开心。例如说，为什么这个人没有按我赞？为什么这个人退追踪了我？所以这些很烦的事情其实有时候就让你心情变得很差，而它也主宰了你日常生活中大部分悲伤的情绪哦。那所以呢，我觉得它反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混乱了。 它的创造的本意是好事，但是演变到今天，其实我反而觉得社交媒体它不再只是单纯的 让一个人认识一个人了，而是让你一个人认识一个我想要他看到的我的模样。所以在社交媒体上所呈现出来的形象是不是一天比一天虚华，而最真实的自己反而不见了？那我到底是谁？在这个 IG 或者是 FB 上面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我，它是真实的我吗？那所以在上一篇的时候，不知道各位读者还记不记得我有提过了一个疑问，好，就是说当我看着湖水、看着湖泊的时候，水中的这个倒影，它到底是真实的我还是外在的我？就像我说到的，每个人都有很多面，但是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所展现出来的这一面，它到底是真实的我还是一个我想要别人看到的我？所以我们呈现的形象难免一天一天变得虚华，为了这个追寻更多的赞数，为了追寻更多的关注，我们一天比一天变得不像自己，那真实的自己反而日渐萎靡了。我们总是重视外在的缘分，却忽略内在的养分哦。那这句话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记得这一句话。我们总是太重视外在的缘分了，总是觉得我要认识谁，我透过谁去认识下一个人，透过他认识他，透过他认识他，那你反而总是重视外在的事情，而忽略了内在的养分，忽略了内在自己到底是谁。所以你需要找到一条道路是能够通往你自己内 行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诚如我在上一集提到的，自己往往都是答案的所在。你很彷徨很迷惘的时候，其实答案一直都在你的身上，只是你有没有看到它而已。而你如果永远不懂得铺垫一条道路往内心前进的话，那你永远无法真正的认识你自己，你也永远无法找到真正的答案哦。好，那再来，这篇文章马上就要结束了哦。大家翻过来之后呢，我写了一段话叫做事实里走入山林吧，那就是勉励大家走入大自然吧。好，我说伟大的创作家们在相仿的年纪不约而同地写下对社交的厌倦，对生活的渴望，对自然的向往。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整本书的中心思想了，就是这几个字，对社交的厌倦，对生活的渴望，对自然的向往。好，所以其实整本书的主题就藏在这一个句话里面了、哦、而且这句话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我讲到一段话，我说伟大的创作家们在相仿的年纪，这个年纪什么意思哦？这边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我有埋了一个梗，还帮大家回忆一下、在文章中我们提到了谁，我们有提到梭罗，我们有提到王子猷，我们还有提到这个 Wordsworth 华斯华斯这个诗人哦。那王子猷不管他那总之呢，梭罗在写湖滨散记的时候是28岁， Wordsworth 在写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早春这一首诗的时候呢也是28岁。所以啊，他们在相仿的年纪，他们其实是在相同的年纪都写下了类似对于社交的厌倦，对生活的渴望，还有对大自然的向往哦。那所以其实有埋了一个这个小梗在里面哦。而且还有一个人也是28岁，你们知道是谁吗？就是我啊我今年也是28岁哦。所以其实这边又有一个算是 wordplay 啦，文字游戏，我藏了一个谜语在这个地方，这个相仿的年纪。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相仿的年纪，让梭罗还有瓦斯瓦斯我们三个人中间好像产生了一些联系。那当然我跟他们比起来，我是一个渣完全不能跟他们相提并论哦。但是呢，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联系，我不仅是也在湖边，我的年纪其实也处于相仿的年纪哦。那其实呢，梭罗这本湖滨散记，我为什么会特别把它引用在书当中，那是因为其实在2020年，就是去年的10月的时候，这本书它被重新的翻译过，重新出版哦。那是这个刘思翰老师他把它重新翻译了，而且老师翻译的非常好。那这本书当时我看到在网络上卖的时候，我原本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我其实已经看过《湖滨散记》了哦。但是这本书它的这个封面上有写了一段话，我想把算是引言吧，念给大家听哦。他说：“28岁的梭罗于森林湖畔展开一场生活的实验，他拓荒、造屋、种地、写作、身体力行，追求一种物质简约、精神丰足的生活。28岁时的你，是否也听见了遥远的鼓声？”渴望过上一种自由、从容、独立与爱之的生活。这一段话当时我一看到，我真的鸡皮疙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当然第一个原因啦，因为我也是28岁，所以他说28岁时候的你，你是不是也听到了那个遥远的鼓声？这句话真的看得我鸡皮疙瘩，我觉得好感动，就说是啊，我的内心是不是也听到了这样子遥远的鼓声，是不是也拥有了对大自然的向往，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勇敢的踏出去做一场生活的实验呢？所以呢，我是因为这一段话才买了这一本书啊。虽然说我已经看过《湖滨散记》了，但很开心，因为这本书被重新翻译过之后，我觉得翻得更好、更好看了啊。那其实刚刚这个引言中有提到，他说他追求一种物质简约、精神丰足的生活，这是不是又跟我们刚刚讲到 Wordsworth 他提出的名言相关，叫做 Plan Living, High Thinking, 生活要简朴，但是你的理想要崇高，其实是有一点点相关的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大家可能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作家，但是当我们都踏上了前往大自然的旅途，在大自然中重新认识自己之后，其实也都会获得一些类似相仿的感受。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好，那在这个《湖滨散记》的这本书当中呢，他还有提到一件事情哦。他说人类对自然的探寻其实并非仅是为了要获取一些知识，其实目的也在于要回归自身的灵性。所以呢，这个也就跟我们这本书的主题是相关的哦。人走进大自然不只是要去认识大自然而已，重点是你也要认识你自己啊，要回归自身哦。所以呢，这句话在相仿的年纪不约而同的写下对社交的厌倦，对生活的渴望，对自然的向往，它就是整本书的中心思想了。 好，那在文章即将要结束之前呢，我又把这个重点拉回到我自己的生活当中了。我说当然我也还在学习，我也在适应，我也犯过很多次错哦。那我又有过几段孽缘，好，那至于这个孽缘是什么就不说了啊。但我说我失望于情谊的脆弱与不成，那年轻的生命看似自由的海浪，实则微风牵引，总在错误的方向往复，迷恋不属于自己的岸。但我期许自己终能成为一座湖泊，偶尔云雾藏起我，有时阳光露出我，不需做到一世独立。但有天当我学会替社交生活划线，懂得舍离，我能够真正的做到保留自己后，心里的湖泊方能够无边无际，波澜不惊哦。这整段话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也是这一篇的大重点哦。也就是说，年轻的生命虽然看起来像一道海浪，但是海浪终究是被风吹起的，所以风能够决定海浪要去的方向哦。那我总是在一个错误的方向往复，既然是往复，就代表这个错误我其实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犯错的。我不是犯了一次错我就学乖了，不是，我还是会不断的再度栽回去当初曾经犯下的错误当中。但我觉得这就是人，人常常会不断的犯一个重复犯过的错，总是会在错误的方向上去往复哦，让错误重演。但我期许自己吧，总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一座湖泊的。虽然我是一道海浪，但是我更希望我自己是一座湖泊，有的时候我可以被藏起来，有的时候我能够出现。那我并不想要做一个一直在公众视线中大量出现的人，我希望我能够适时的躲起来哦。那其实在上一本书，也就是哪里是我的流浪里面，也曾经提到过类似的想法。我说恰到好处的消失哦，我一直觉得恰到好处的消失是我很追寻的一种生活境界吧，就是大家不会遗忘我，但是我也不是无时无刻都出现在大家生活中，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我觉得那样子蛮让人厌烦的。我觉得恰到好处的消失是我一直很努力想要在社群媒体中找到的定位。那有一天当我能够学会替社交生活划线，我懂得舍离，能够真的做到保留自己的时候呢，心里的湖泊才能够无边无际。也就是说，在上一篇我们有提到的，为什么湖泊这一篇叫做 boundless， 就是因为我们都要学会去给自己的生活保留一些东西，就像一座湖泊一样。也许大家看我是一道海浪，我是一片海洋，但是在我的心中，我知道那里也得有一座湖泊，那里有最真实的我，有最私密的我。这样子的话，当我能够学会保留我自己，我才能够成为一个无边无际的人哦。那其实在泰勒斯的这个新专辑 Folklore 当中呢，有一首歌叫做 Cardigan，羊毛衫。那这首歌当中有一句话我也很喜欢，叫做 A friend to all is a friend to none，就是这句话其实不是他写的啦， 是他引用了别人的话。这句话的中文翻译翻得蛮难听的，叫做滥交者无友。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跟所有人都是朋友的话，那你其实就跟任何人都不是朋友，因为你就没有最真实的你自己啊。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就像今天在你生活中跟你是好朋友的这一群人，你们一定彼此之间是有一些共同点的，所以你们才会走得特别近。那你不可能跟每个人都走得很接近，因为那代表你根本没有最真实的你啊，你是顺应着别人在改变的。那你到底是谁哦？所以你没有给你自己的生活中保留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湖泊，你并不懂得保留你自己哦。所以其实这边也能够跟那一句歌词，跟那一句话产生对应啦。 A friend to all is a friend to none， 然后滥交者无友，这句话送给某些人。好，那这篇文章就即将要结束了。最后我说我回到了营区，那雨还没有停，不过没有关系哦，我就拿起来这本《湖滨散记》继续阅读，拾起昨夜未经之章节，继续看下去昨天晚上所没有看完的文章。然后我说在书中啊，这个珊瑚平静自落如此诗意，适合漫步，适合创作，适合大胆的为生活做一场实验，直至暮尘细落，群星闪烁。这句话可能各位读者看到这边就结束带过去了，没有特别留意，但这一段话非常非常重要哦，因为这段话其实里面藏了很多东西。第一个，珊瑚平静自落如此诗意，诗意，我们这篇文章中其实不断的讲到诗嘛，这个 Wordsworth 的诗，所以这边其实就对应到这个地方。然后我说适合创作，适合大胆的为生活做一场实验。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刚有念给大家听这个湖滨散记在这个封面上面的引言，他说 28岁的梭罗在森林湖畔展开一场生活的实验、哦、所以其实这边是刻印的、哦、对应到了这一段话，致敬了梭罗一下，也就是说适合大胆的为生活做一场实验。那要做到什么时候？我说暮城细落，群星闪烁，这八个字其实不仅仅是押韵而已，它有很深层的含义在里面、哦、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实验好了。我还记得吗？我是不是说这本书是一个很具有实验性质的作品？所以这本书某种程度上来讲，它就是一个实验了。而这个实验是结束在什么地方？暮城细落，这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就是在讲夕阳 The Greatest， 所以就是在讲暮城细落。而最后还有一篇叫做 Bonus Chapter，在讲天文馆，讲的不就是群星闪烁，在讲星空吗？好，所以其实这边就像是一个目录一样，暗示了、哦、这本书会结束在夕阳跟星空。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含义哦，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暮城细落，把这个实验哦，看成是生活的实验。好，我这一生都要做这个实验，我要做到暮城细落，也许就是做到晚年。然后暮城细落其实也可以比喻成晚年，然后做到这个日光将近的时候，甚至是做到群星闪烁，做到直到我也成为了一颗星星闪烁在天空一样。就像我常常会觉得这些伟大的作家，他们虽然都不在了，可是他们留下来的文字是一直到今天都能还是能够指引着我，影响着我的。他们就像星空中的星星一样、哦、我碰触不到他们，但他们一直都在、哦、他们就是总是提供给我方向，给我指引。那其实星空就是这样子的功用啊。其实以前的人没有什么 Google Map， 没有什么地图，星星总能给他们方向、哦、那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讲，这些伟大的前辈作家们，他们就像是星空中的星星一样，给了我一个方向，给了我一个鼓舞，让我能够往我自己的方向前进。那也许直到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也希望我所写下的文字，我的故事也能够像成为另外一个人的星空，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北极星，指引着他的方向、哦、所以希望这个生活的实验是能够做到这辈子结束的，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许。所以呢，其实上一篇的、文章最后我有说到嘛，我说我只身站在这个森林与荒原的边缘，左右为难，我不知道我该往哪里走。我没有给大家答案，但其实在这第二篇的结尾也算是暗示了大家一个答案了、我希望我的这个生活的实验可以做到暮城细落，群星闪烁。而这里呢还有一个字、就是漫步。我说这个珊瑚平静自落，适合漫步。所以呢，又把这整个文章拉回到我们的一开头，这边又是一个写作技巧，叫做首尾呼应。那我觉得这个是写作技巧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写作是不能偏题的，你一定有一个中心思想。那所以中间过程中你可以去大胆的讨论各种事情，可是我比较喜欢的文章类型是首尾会呼应的，最后你还是把它拉回到了我们探讨的主题，它的中心思想上、所以就像这一篇文章一开始我所讲的是梭罗他特别喜欢用 saunter 去形容漫步这个行为，而当下的我也的确是在湖边漫步。而在整篇文章最后的论述，我又再次讲到了这个生活就是适合做一场实验，适合创作，也适合漫步、好，最后还有一件事情，一个小梗，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这个暮城细落，群星闪烁，群星闪烁讲的就是星空嘛。那星空你会用什么形容词形容它？不就是 boundless 吗？无边无际的、星空就是浩瀚无垠，无边无际 boundless 的嘛、所以这边呢的确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文言，藏了一个梗在这个地方、就对应到了我们这个章节为什么要取名叫做 boundless， 有非常非常多的含义。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于第二篇文章的解读、那其实这个1:1跟1:2这两篇文章合起来是一个故事。那么我们第一章节呢还有一篇故事是关于枫叶，那枫叶的故事在下一集会帮大家介绍，不过它其实跟湖泊没有太多的关系，它是发生在另外一个时间的旅行了、那所以呢其实湖泊的这两个篇章，也就是1:1跟1:2，我个人觉得是整本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因为它在整本书的一开头，所以在这两个短文当中就必须给大家认识到我为什么写这本书，我到底想透过这本书传达什么。我写的是我一个人走进大自然，在大自然中去思考很多问题，解决很多问题、甚至是去跟一些以前的作家、去产生跨时空的交流对话等等等，都必须在这两篇文章当中去给他做一个很好的论述。所以这两篇文章相对来讲长度是比较长的、因为他们还是得肩负起前言的功用在。 有这两篇文章其实也是我个人算是非常非常喜欢的短文之一，要在整本书当中。好，所以希望大家在听完今天的解读之后可以再去回去翻一下这个文字，重温一下在湖泊中的这个旅行记录。我相信听透过我的解读之后，你可能会对这个文字有更深层的理解和认识了。好，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内容就分享到这边，我们就准时下一集节目再见啦，拜拜。